好，我们的访谈节目现在开始了。大家好，现在是06年考研，已经进行到冲刺阶段了，大家都在紧张的复习中。我们特别为用户们请到了新东方著名的考研辅导老师王成毅老师、费颖杰老师、尤成业老师，请他们为大家答疑解惑，跟大家面对面的进行交流。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问。下面请三位老师分别进行自我介绍，请大家鼓掌欢迎，鼓掌欢迎的请按一，起立欢迎的请按二。
啊，都按的是一，哎，有人起立了啊，我可以看得见，啊，我叫狒狒啊，其实名字叫费允杰，我想大家都听过我的课，刚才是我们的，刘芳老师，这个也是位美女啊，这个能够给我们来主持这个活动，使得我们，就是说，荣幸万分啊。我呢是讲这个概率和数理统计的，我想可能大家听过我的课，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直接问我。下面呢，我请这个尤老师也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姓尤，叫尤成业，辅导新东方的线性代数。好了，完了。
我叫汪成毅，讲新东方的高数。
好，三位老师都很谦虚啊，做了一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下面大家可以提问了，有什么问题尽管问，三位老师会全力为您解答的。
大家不用不好意思啊，如果你们不问，我只好不问自答了。对，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写出来。啊，我看到了，说概率还没有看，现在该怎么办啊？如果你是在我的课上问我这句话的话，那么我马上就会把你给抓过来啊，因为到现在概率还没有看，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呢，也不是说就一点希望都没有，因为实际上呢，概率呢没有那么难。从现在呢到考试呢大概有一个多月，如果你花上一个月的时间看概率的书，那么再花上半个月的时间看一看历年的真题，也还是来得及的。因为考试实际上考的就是历年真题啊，你是去年考过是吧，基础很一般啊，那就没有关系了，就是说你起码这个书是看过的，那么你现在呢要做的就是把这个历年真题再研究一下，但是一定要切记做题的时候不要看答案，先自己做。你不要说有的题有印象，其实你自己做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所谓有印象的地方其实你会遇到障碍，而这些障碍这是你能够提高的地方。那么这样的话呢，把历年真题做完之后才可以啊。从我的眼光里面来看呢，啊，这是我要考研所说的这样一句话。现在应该做模拟题还是真题？这个呢取决于你自己。比如说，如果你真题已经全部做过了，而且做过不止一遍，比如说有两遍的，那么如果你再去做真题，那肯定是浪费，因为所有的题的答案、解题过程都一清二楚。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去做2到3套模拟题，不要做的太多，因为做多了也没有意义，因为模拟题毕竟和真题是有差异的，真题一定是最好的训练手段。但是如果你到现在真题还没有怎么做，当然应该看真题，真题是可以说是最接近考试的题，其实它就是考题。谁的模拟题好这个问题呢，我想大家呢就是说，其实我以前在强化班各种各样的班我都说过，模拟题只要他出的，就是说只要这个出题的老师有一定的名气，有一定的辅导经验，那么他出的模拟题都可以做。至于模拟题所谓的好，从我看来可以这么说，没有一个模拟题出的和真题它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毕竟是有差异。这个我想呢，大家做模拟题的目的不是说去押题，或者说和考试的思路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这个也不可能，模拟题总共就没有几个题，怎么可能跟考试的题哪怕是思路一模一样也不太可能。所以大家呢尽量的就是说通过模拟题去促进自己去学习，比如说有哪些地方有缺陷的地方自己去学一学，还有呢就是说可以感受一下考试当中的这种感觉，这样以至于考试的时候就不紧张，无非就是这样，大概做个2到3套也就可以了。
下面我回答一个有时考生提出的问题，说往届考生里面比较合适的问题是什么？ 反正过去考生有那么一个问题，临考前过分紧张，结果产生忙乱的现象，结果东抓一把西抓一把，看起来好像很紧张，实际上效率很低。所以从现在开始到临考，建议大家一方面要把心态调整好，一方面呢要做一个适当的规划，你基本上已经获得到什么程度，针对自己的状态定一个规划。比如说什么时候看模拟题，做模拟题，模拟题主要要自己做，做完了以后再看有关的答案，然后从模拟题里面找出自己的薄弱环节，然后再来加强。如果你到现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有整块的内容没复习的话，那你也要规划里面抽出一定的时间，保证把有关的内容复习。千万不要抱着冒险的哪些内容可能不考就不看了，这样的话将来考试起来有点麻烦。所以先回答这问题，欢迎大家针对自己的情况提各式各样问题，我们尽可能的给大家回答。
我做一些补充啊，我觉得到现在的阶段，大家不能光是考虑做些什么题，我觉得很重要的，你现在应该考虑做总结，也就是说，你过去呢是在照着书本或者听着老师的课在进行复习的，照着书本一道题一道题在做，但是现在所要做的事情呢，就自己合上书本，来想一想每门课主要的内容有哪一些，主要的考点有哪一些，自己掌握了没有？为什么我说要合上书本呢？因为原来是人家领着你走，书本领着你走，现在你合上书要自己来走，自己来考虑问题。我觉得这个工作可能还是对大家很重要的。在这个工作做了的基础之上，我觉得模拟题只是对自己一种测试，你不要指望哪些模拟题会出现在考卷上，谁哪个老师都不可能有这样的把握的。
我来插一句啊，刚才我看到有一个所谓的让我们现在来串讲，我们三个老师现在坐在这里是边喝茶边来聊天，而且没有带任何的教材，我们什么都没有带，我们只是来回答问题。如果大家真的想去听这个串讲的话呢，我们北京新东方学校是专门有免费的串讲，而且总共有四节课。那么如果上过我们的考研班的，不管是英语还是数学都可以免费的，而就算没有上过也只需要交50块钱的资料费。所以这个呢，我们今天在这里就是说串讲，一个时间不够，再一个我们也没有做特别好的准备，这个呢就很抱歉。
有一个同学提出来问旋转题的体积问题，这部分实际上主要是关于 X 轴和 Y 就是说坐标轴的旋转题的体积。那么一般这个的话有基本公式，不但是教科书上有，所有的考研书上也有，所以这问题呢我这里不能再具体说了。
好，大家的问题比较多啊，我现在来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说到最后复习的时候，高数、现代和概率这三门是在一块复习还是分开复习好？其实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首先呢大家要搞清楚你在这三门课里面，或者说这三门课的某一门当中有没有某一个部分还是你的薄弱环节。首先我们需要的是把薄弱环节给补上，比如说有的同学数理统计部分根本就没有学过，上辅导班的时候也不怎么听得懂，这个时候当然这一部分就应该是你的复习的重点。等到你把这些薄弱环节补上之后，才存在所谓的在一起复习还是分开复习的问题。我想呢，如果把薄弱环节补上以后，高数、现代和概率呢，我们可以比如说一天，如果你完全复习数学的话，为了防止枯燥，我们可以分三段来复习，那么高数呢一段，现代一段，概率一段。那么也不一定说高数因为占了50%，所以要复习一半的时间，因为没准你高数复习的比较好，那么你的时间就可以花的少一些。也就是说你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来去复习，而且复习的时候呢也是一定要把某一块内容，比如说高数的某一块内容，比如说微分中值定理， 你复习完了之后再去转成现代，别复习到一半觉得烦了啊，转成现代，那最后就是什么都没有复习明白。
有一个同学问，高数里面的重积分怎么样加强一下，尤其是物理中的有个有关应用，心里没底。高数中的重积分如果是二重积分，那所数学一、数学二、数学三、数学四都要考的。二重积分的话，一方面是它的计算，直角坐标系里面和解坐标系里面怎么样化为累次积分来进行计算，另外一个在直角坐标系里面两种不同顺序的累次积分怎么样交换次序，这个也一定要掌握的。至于物理应用的话，重点还是在中心和这个这次方面，有时候要考一点。在当然考试大纲里规定这个转动光量了什么也要知道点，所以这要有时物理公式知道了以后，实际上归根到底最后还是二重积分的计算。在物理里面几个死公式，中心的转动光量等几个死公式你一定要弄清楚。
好啊，刚才呢有些同学问到一个问题，说答题的时间安排和顺序。那么我们在考研的真实的考试当中，肯定是先出高数题，然后呢再是线性代数，最后呢是概率论的题。那么在选择题、填空题或者大题当中都是这么去分配的。我们做题的时候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按照它的顺序，但是呢可能我们因为水平不同，所以我们应该先拣简单的自己有把握的来做。比如说可能有的同学会觉得在这个选择题和填空题还有大题比较起来，可能选择题因为概念性比较强未必能做得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证明题，我想这两部分呢可以放在后面做，我们可以先做填空题和大题里面的计算题，这个是可以的。另外呢，我们从高数、现代、概率这三门课，从这三个学科来说，可能有的同学对高数的难题觉得是有障碍的，那么这一部分呢它往往是出现在证明题里面，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高数的证明题放在最后来做。但是呢可能比如说像现代的证明题或许会好一些，那么像概率的证明题也会好一些，我想呢这些呢我们可以先做。总之呢大家的原则就是说要根据你自己平时做题的情况，先挑简单的再挑难的，这个呢是就是说从这个学科的角度来说。如果从题型的角度来说呢，那么总而言之就是你要先做填空和大题里面的计算题，后做选择题和大题里面的证明题。
如果是数学一和数学二微分方程的应用题，除了几何应用题以外，那还得注意一下物理力学方面的应用题。物理力学方面应用题就一级导数，它的几何意义是这个速度，二级导数加速度，那么根据牛顿第二定律，力和加速度之间有关系。有时候从这些实际问题里分析，就会得出来一阶或者二阶的微分方程的应用题。所以如果是经济类数学三、数学四的话，那微分方程应用题有一种可能性是几何应用题，还有一种可能性是经济问题里的一些应用题，所以这两大类型要有所区分。
刚才呢有一个说到这个拿数学一复习数学三啊，可能是从数学一转成数学三的，是这样的，数学三比数学一呢高数要简单一些，但是现代和概率呢可以说某种意义上要更难一些。但是如果你是上了个辅导班的话，往往辅导班是不去区分数学一和数学三的，所以这个应该问题不大。而且你自己平时在学的时候，我想你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数学一和数学三的区别，所以这个问题应该没有什么。只是说你自己在做真题的时候，做历年真题的时候，能不能除了数学一的也做做数学三的，甚至把数学四的也做了， 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每门课的最难的部分你都可以学得到，这样就没有问题。那还有个问题呢，说这个像数学四超几何概型到底考不考？在这里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说一下，所谓的超几何分布，这个超几何分布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比如说这个100个球里面有40个白球60个红球，取出10个球里面出现4个白球6个红球的概率，这种样子呢就叫做超几何分布。超几何分布呢考试的时候可能不一定会考这个名称，但是如果人家考你这个古典概型怎么算，这是有可能的。所以你要说考当然有可能考，会不会考这个名称按理说在它的大纲里是没有明确要求的，但是我们也需要去掌握。比如说超几何分布可能也会求它的期望，那么像这样一个东西呢如果它真的让你去求了，比如说选择题或者填空题，那么你可能从来没有学过这个的，你可能真的要去算，但是如果平时学过，那么可能它的公式就可以直接告诉你它的期望是多少。还有一个问题呢，说数学四二维正态分布的公式要不要记住，这个是一定要记住的。这个我其实在辅导班上说得很清楚，二维正态分布的公式虽然麻烦有5个参数，但是一定要记，因为在历年真题里面曾经考过利用二维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的形式去进行其他的计算。还有一个问题说数学三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历来是我们的死穴，如何去复习？这个所谓的死穴，而且说你说是我们的死穴啊，这个可能说的有点夸张了，因为我想其实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在数学的课程当中应该不算难的，就是说线性代数或许会更难一些。其实概率论和数理统计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难度它并不在于它的公式不好理解，而是在于呢它出一个应用题你不知道该怎么用公式。所以我想大家呢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看到应用题看到别人写出式子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想清楚它这个式子是怎么写出来的，多去明白它的式子的来由，就是说式子和应用题它是中间是怎么去来的，这样你多看上几个题其实也就明白了，这个死穴也就是这么去解开。至于所谓的数理统计部分呢，这个呢也是需要大家去理解。你比如说我们经常学的，比如说可萨耶夫分布或者 T 分布或者 F 分布，这些分布呢只需要去知道它们自变量是如何来的。比如说可萨耶夫分布是标准正态分布的平方和，但是我们却不需要知道它的密度函数的形式啊，这个呢在我们的考试里面它是有一定的重心。那么还有呢数理统计可能还有一些别的方面的理解，比如说所谓的最大自然估计里面的自然函数实际上是一个联合密度或者联合分布率，这个呢我们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概念理解来帮助我们去学习啊。总之呢就是说概率论和数理统计呢我们就是说需要从应用题这个角度，还有呢我们记公式也不要单纯的去记，通过理解的角度，这样的话呢就会好一些。
刚才有一个考生问，这个复习到微分钟的定理的时候，老容易把握不住。这里说一下，微分钟的定理是每年的，又是重点又是难点。重点的话，就他考的频率比较高；难点的话，一考这种考题，往往技巧性很高，甚至于综合性也很强。这里强调一下，微分钟的定理里面考的比较多的话，一个是罗尔定理，还有一个是拉格朗中的定理。而罗尔定理里面关键是要找一个辅助函数，它和给的函数小 fx 有关系，但是呢根据要证明的结论，不同的结论选择不同的辅助函数。所以这个在考研辅导班上我曾经给大家建立了几个数学模型，把用罗尔定理做的辅助函数大概有几个主要的思路已经做过讲解了。用拉格朗中的定理有时候也会和郭熙中的定理契合起来用。那么现在 往往是要求的话，要证明还不是一个克塞，往往有克塞和艾塔两个，所以这样的话呢，比往年的话难度又增加了一些了。所以这方面的话，这次在冲刺班的讲义上，我举了几个比较典型的方法技巧的例题，所以这份讲义将来如果在免费的新东方穿刺班上，你们可以看到有关的资料。
大家好啊，这个我发现大家没有问关于线性代数方面的问题啊。啊，我们平时在上课的时候，线性代数的问题是最多的。那么大家呢可以问一问，因为我们的尤老师今天作为神秘嘉宾出现了。之前呢，这个尤老师是有别的事儿，今天呢也是出现在这里。大家呢有什么问题赶紧去问啊。然后呢，我趁着大家打字的时间呢，再给大家聊一些问题。刚才呢，我看到一个问题说，考研的学生可能复习的时间比较长了，然后比较艰辛，很多学生逐步放弃了，比较消极，能不能提点意见？其实这个比较消极呢，我在暑假班就看出来了。那么上课的这个学生呢是越来越少，最后呢大概能剩三分之二左右。其实我第一节课我就说，如果他能够坚持到底，考研就能够考好。但是往往呢他坚持不到底，特别是数学课。那么这个数学课呢，它的特点就是你一节课如果没听，后面肯定就听不懂了。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毅力。毅力来自于哪里？那就是说大家一定要把考研当作是你的高考来看待。很简单，我们的高考为什么能够考得好？那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只有这一条路，如果不高考，我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了，找不到工作。但是考研某种意义上也是如此，如果你不去考研，不去拿一个研究生的学历，或者你不在国内拿，在国外去拿一个，如果你这两个都没有的话，那么以后怎么去面对未来，面对你的工作？所以的话呢，我们某种意义上来说，要把这个考研当作是自己唯一的一条路来去看待，这样的话呢，大家也就有了力气啊。那么有人说叫背水一战，我想大家应该理解这句话的道理。所以毅力某种意义上可能来自于这里，那么来自于大环境的一种逼迫。我想我们的这个叫做考研指挥棒啊，这个好像不叫指挥棒，是被别人指挥，就说一累了就不想干了。那么我想呢，应该说这个听完我这番话，应该说应该可以更好的去复习吧。
有一个考生问，数学知识点繁多，复习一遍后，当时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但过了一段时间就变得模糊。针对这种情况，请问怎么解决？那么，这个主要是在复习的时候，可能自己思考、理解，包括有些例题自己做一下，这方面锻炼的不够，因此当时对具体解法好像有影响，但过了段时间以后，影响慢慢的淡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建议有些例题到习题来做，做不出来再看，而避免过度的看，比较少的思考和自己去做，这样的话往往理解的就不够深刻了。
好的，我来回答有个同学问的问题，就是说他说现在他不是很理解，是不是照着仿照着其他题怎么做他抓着做。我觉得这件事情这样做有个危险，因为考题是很灵活的，很少会把那个考试的题型类型重复，特别是线性代数，可以说谈不上什么固定的题型，不比高等数学吧，积分总是要算的。那么线性代数里头有很多问题，很难说是一种固定的考题的类型了。因此我觉得概念不是很理解，还是努力，现在还有两个月还是来得及的。可能线性代数里头根据过去的反应，难的部分嘛就是线性相关、线性无关，那么这一部分确实是个难点，但是考试也是终点。那么这一部分啊，好好自己去理解一下。其实这一章它无非讲了这样几个问题，一个呢线性表示 一个向量或者一组向量能不能用另外一组向量进行表示，这个问题要理解，知道它们应用在什么地方。第二个问题是线性相关、线性无关，这个判别经常考题就要你们来判别一个向量组，证明它相关或者无关。那么这方面的话，当然你要懂得它们的意义，也要熟悉方法。关于线性表示跟线性相关无关的判别，主要的工具就是质。那么在辅导班上我也介绍了怎么用质来解决这两个问题。问题是你能不能在遇到考题的时候把这些方法应用上去。那么我觉得只有把这些方法的基础搞清楚，那么做题啊你就知道为什么做了，否则光是仿照我觉得这是很危险的。
好好啊，下面呢我也来回答一个问题。这个有同学说了，说咱们新东方的目标是不拿150也得得到140，那么这个有的同学说怎么样去选择下阶段的重点，放弃了拿不到的10分。那么其实在考研数学当中，考到140并不难，考到150是很难的，而从140到150能够考到140和150中间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差距。那么其实呢差就差在可能一些高数的非常难的证明题上。那么我想既然你觉得效果不是特别好，目前复习的效果，那么我想那个十分也就是说非常难的那道高数题我想也就算了，而且拿不到150拿140也还是不错的。所以呢复习的时候呢还是应该以历年真题为主，不要去扣太难的题。如果太难的题你觉得有些技巧闻所未闻，或者说你做了这么多个题就看了这一个题用了这个技巧，实际上学它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多半不会再考第二次。所以你要学的是一些通用的东西，这样的话呢可能考试中心还会出同样类型的题。所以我们还是应该以历年真题为主，不要扣太难的题，不要去看一些辅导书上太怪异的方法，这样的话呢起码可以保证你考的120分没有问题。至于考不考的140还要看你自己的造化，150那么这样的复习方法肯定是拿不到150，但是120到140应该还是有希望的。
有位网友提出就现在很抽象，怎么来这个融会贯通各章的内容。我这个事情啊我觉得确实提得很对，现在比较抽象，而且呢内容联系很紧密。我大概起把现在分成三块，第一块呢就是行列式矩阵，这一部分可以说是全部课程的方法上的重点。第二部分呢是向量组、线性相关、线性无关的质这些概念，以及跟线性方程组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整个课程的主题。特别是线性方程组当然是研究线性代数的主要的目标之一，那么这一部分它本身两个内容联系得非常紧密，比如线性相关、线性无关这些问题，线性表示问题跟线性方程组有没有解、怎么求解，关系非常紧密的。那么第三部分呢我觉得叫应用，应用就包括二次型特征值跟特征值、特征向量、矩阵的相似对角化以及二次型等等。这一部分内容里头我觉得一个核心的关中心的议题一些概念是特征值，特征值的解决这一部分应用里的问题都起到了一个很主要的作用的。那么当然这三块内容互相之间也有很紧密的联系，比如说这个矩阵的乘法跟线性方程组有密切的关系，矩阵的乘法跟向量组之间的线性表示也有一种这个也是一种密切的联系的。那么我想每个同学按照这三块仔细来思考一下你学懂了哪些东西，是吧，然后不懂的或者不明白的地方再看一看。那么特别的把向量组跟方程组这一部分那么多花一点力气搞它清楚。好，
关于不等式的证明分两大部分，一部分呢是用导数的技巧来证明不等式， 一部分是用积分来证明不等式，用导数来证明不等式里面有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函数不等式证明，另外一部分是数字不等式证明。但是数字不等式证明一定要转化为函数不等式证明，因为只有函数不等式证明才能把微积分用上去，如果是数字不等式的话，直接用微积分就没法用了。那么在微分学里面证明函数不等式的话，主要的方法是通过求导，用导数大于在区间里面导数大于零，这函数就单调增加，导数小于零，这函数单调减少，通过这个来确定这函数的形态。但往往有时候一级导数它的符号还不能判别，那就要进一步求二级导数，通过二级导数符号来判断一级导数的单调性如何。过去有一道考题甚至二级导数的符号都不能判别，那就要用到三级导数，从三级导数的符号来判断二级导数的单调性，从二级导数的单调性然后再来判断二级导数的符号，然后再判断一级导数和函数的形态。这个方法是不等式证明里面的主要方法，但是也有一些用拉格朗中的定理，我在用其他的技巧的时候可能更巧。所以不等式证明里面用的最多的是用单调性，也就函数的形态来证明不等式，这个用的最多，但其他的方法技巧也有些。至于积分不等式里面，那么基本上也是这样，如果是数字不等式数字形式的定积分的不等式证明，一定要化为把其中一个大的数字改为变量，化为函数不等式，然后再来证明。那么在数字不等式证明中间往往有一个叫做郭熙不等式，有时候中挺重要的，这个的话在辅导班里面讲过了，所以具体内容可以如果看过辅导听过辅导班的话，可以看辅导班的有个讲义
啊。这个叫 Bob 的啊，感觉到这个我和汪老师的声音都是江苏浙江一带的，这个哎，这个确实是如此，不仅是如此，连尤老师也是江苏浙江一带的啊，所以可以说这个汉语听力相当的好啊，不知道英语听力怎么样，但起码语言能力还是相当的好的。那么我在这里呢还有个问题啊，因为大家说最后的冲刺阶段怎么去合理安排各科的复习时间，这个呢可能就牵扯到像考验英语、数学、政治，那么以及呢这个专业课。那么我想大家众所周知，到最后这个政治肯定是要花大量的时间，因为政治就是背一背嘛，这个大家都明白，除了所谓的哲学啊，别的实际上这个只需要背就行了，里面的道理呢这个大家自己去感觉啊。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说也未必有那么多的道理，但是起码这个背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另外呢就是考研英语，考研英语呢其实到最后呢也就是把单词背一背很有用，所谓提高阅读能力是不可能的了。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考研的数学，考研的数学呢到最后想去大的提高，比如说最后一个星期也不太可能，大家呢实际上可以这个时候呢去背一些公式，比如说像我们的数学里面几个微分中值定理你起码应该知道对吧，你再比如说像这个数理统计里面的一些基本的公式，比如说假设检验区间估计了，这个呢也是需要背一背。那么就是说到最后呢就是需要背的东西还需要看一看，如果你还不太放心的话呢，可以把历年的真题比如说数学、英语、政治啊，那么可以扫一遍，就是说你不用扫全部的啊，比如说把去年的题稍微看一下，就是说有一种这个做题的感觉也就够了。至于专业课呢，这个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我想到最后或许有一些要背的大家呢自己去背一背，特别是学文科的同学，比如说牵扯到一些历史的东西，这个肯定是要背的啊。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冲刺班的讲座什么时候能上？ 这个是指我们的自己的，还是说是北京新东方学校做的，还是说网络课堂？这个呢，待会儿呢我再来回答，等你把它说清楚了以后。啊，有个问题就是说，数学现在每天呢有多少时间比较合适，做多少份模拟题比较合适？是这样子，做多少份模拟题这个东西，我觉得两到三套，不管谁都是这样。但是每天花多少时间，这个我再一次强调，还是因人而异。如果他的数学不太好，当然时间要多，但是每天也不宜太长。太长的话脑子就不转了，因为数学是个很难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你的数学很好的话，我觉得到最后也就是背背公式，根本就没有必要了再花太多的时间。
我倒有个建议啊，大家复习数学，比如刚才说怎么安排三门课，第一，这三门课没有什么内在的联系，非要先复习什么后复习什么。第二呢，不要一门完了再来一门，可以花叉的来进行。另外时间不一定排得很死，你比如说今天上午复习线性代数，下午复习概率，可你发现线性代数你没有完成，愣是把你的想的问题思路中断了，也很难受的，是不是？因此也就是你准备这个段计划，我复习现在的哪一部分，复习完了下来概率，你如果提前复习，你提前开始下一部分，是吧？如果来不及，你往后推一点，这样灵活一点比较好一点。
刚才有一个在职的网友，他先问我们能不能给他制定一个复习计划，因为他比在校的学生要辛苦得多。每年在职的考生确实是比较辛苦，因为他只能在工作之余去复习，这种心态我们非常理解。但是如果要制定一个统一的复习计划，这还是不太合适的，因为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他有些人已经系统的复习一遍效果不错，那就应该进到做模拟试题最后冲刺阶段了。如果有些人你到基本的系统的复习都还没有进行完的话，那他就应该还要抽一定的时间来进行系统的复习。所以这个规划一定要正根据自己的情形来制定的，没法做出一个统一的规划，否则一定要失败的。
刚才有个同学问汪老师提示线性方程组的解法，我想这个事我应该带王老师来回答，因为这是我没理解错，应该是属于线性代数的其次线性方程组。那么对这种解法呢，就是主要要求它一个基础解析，然后基础解析的线性组合就是它的通解。这是其次线性方程组常规的求通解的办法。那么关于怎么来求基础解析呢，我这因为时间关系我不好仔细来去，一般书上都会介绍大概其的过程是这样，把它的系数矩阵用初等行变换化为阶梯性矩阵，我的意见呢化为简单阶梯性矩阵，然后再把我把它称为阶梯抬脚吧，这个每个简单阶梯性矩阵每个非零行第一个非零元素所在的那个位置叫抬脚，抬脚之外的几列那些相应的未知数呢，你把它作为自由未知量移到等值的右面去，这样呢用它们来表示其他未知量，然后赋值得到一个基础解析。这个一般教材都会有这个介绍的过程，那如果不熟悉你做一两个题其实就会熟悉了。这是一个问题，怎么来求基础解析求通解。但是我觉得在其次线性方程组还要注意一个问题，现在有的考题它并不是一定是具体的方程式让你来求计算，那么可能它用别的途径在告诉你这个它的基础解析了，问题你能不能从它的条件里头提炼出来看出来。 那么这一点就是说用概念来解题，大家也是在做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地方。好，我就说这些。
刚才有一个同学说听了新东方的数学班收获很大，但是学完了以后又忘了怎么办，这问题很普遍，包括有些同学复习了考研参考书，当时很明白，好像都会了，过以后类似的题目又不会做了。这个问题关键还是在于对数学的有个概念和例题理解不够，光表面上听表面上看好像知道了，这里强调好像知道了，实际上没有真正的理解和掌握，所以就忘得太快。那么现在你再要全面复习重听一遍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建议你是不是重点的内容再突出复习一下，而且这次复习的时候一定要加强的思考，有可能的话先做一做，做不出来了然后再看有关例题的具体的解法，对照一下看当初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想不出来了，人家的正确的解答又是怎么思考的，你这样都思考一下都对比一下，你的印象可能就深刻一点了，否则你光是溜一遍好像效率很高，但是忘的也很快。
我补充几句啊，汪老师的意见我非常赞成，数学是一种就实践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也就是说你光听光照着书本来看，也许你看得懂也许你听得懂，但是呢就是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很容易就忘记了。如果你听完了以后你觉得懂了，自己来整理一下这个题会做了，你自己再合上书本自己来做一遍，这样你的印象就深了。因此我觉得在这一阶段复习的时候是不是注意这个问题，我刚才开始讲的要合上书本来思考一下，习题也是一样，不是看人家怎么做，而是你自己亲自动手来做，也许这样可能比较慢做不出来嘛，但是你在做不出来的时候再去看书，那个效果跟你看懂直接开始就看书那就很不一样了。好，我
刚才有一个考生说数学一太难了，我非常同情，也是觉得数学一比数学二数学三数学四难得多，一个是内容多，从高等数学这块来说数学一要考向量代数和空间解析几何，后面还要考三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无穷阶数部分也要考，而且它的题目的难度往往比其他几个也要高，所以这个数学一它比其他几个要求都高，这是客观事实。但是呢这个考试中心已经制定了考试大纲，这是客观事实，我们无法改变，所以我们只能面对现实，针对数学一的要求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奋斗。那么这里面的话呢希望大家这样静下心来做一个规划，是吧，如果说的难听一点你这样有自信的话，你经过奋斗的话今年考不上哪怕是记忆力棒明年把它考下来，因为数学一它的要求是无法改变的，这是客观存在的，你自己的努力那是可以你掌握的，所以建议你先奋斗争取今年先考上，实在不行来个接力棒明年第二棒再冲上去。
我老实来补充啊，我觉得第一呢要难多难，因此不是专门对你来难，这第一不就是对考数学系的同事难。另外呢我觉得从先进代数来讲数学一并不显得比别的科目难，先进代数去年的考题数学一跟数学二是一样的，考题五个题就有一个稍微变化一点点，是吧， 我甚至有些题目说三说四题一点不比数学一的更难，是吧？因此我觉得大家不要让自己选错了方向，是吧？哪一门都有自己的难的地方。
好，刚才又说的数学现在现阶段可以每天复习几个小时，其实前面咱们也说过，就是说要看你自己的水平，如果数学不好的话一天复习六七个小时都是值得的，如果好的话每天也就是两三个小时也就可以了。每一天呢，就是如果比较好的话，无非就是把以前的知识回顾一下，做做题，一些公式背一背，也就是如此啊。另外一个呢，刚才有个问题说这个数学四的难度在强化班里面比真题高不少啊，这个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在讲强化班的时候是一定要以最大的难度来讲，比如说我们的高数是以数学一来讲，而现代和概率是以数学三来讲，所以取的都是最大难度。这样的话呢，有一个好处，好处就是使得我们考试的时候觉得要轻松一点，而且呢，现在的考试呢，数一到数四的卷子越来越接近，所以我们这么讲的话呢，还是比较适合于我们现在的这个考试系统。还有一个问题呢，刚才有些问到，就是说各个部分做的时候解题感觉很不错，但是混在一起就不行了。我想原因是因为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每个老师可能解题思路不完全一致，会有一点点差异，这样就导致高数、现代和概率这三门课你碰到概率的题，比如说我的脸就在你面前出现了，那么如果碰到现代的课，那么可能尤老师的脸就出现了，如果碰到高数的课，汪老师的脸就出现了，可能你的感觉是有点不同。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做成套的真题以及成套的模拟题，来去使得各个部分的题之间它的解题思路融合在一起，这样就没有问题了，大概做个两三套就没有问题啊。还有个问题是要问我的啊，说一天可以做两三套模拟题，但现在还没做模拟题。我说的不是说一天做两三套模拟题啊，总共做两三套模拟题，因为一套模拟题数学是180分钟，你做两三套，那么你这个一天要累死，而且这个你还需要订正自己的错误，否则的话你做一套等于说没有收获，所以一天也就最多做一套题啊。你如果觉得精力还有限，你可以再去看看英语，或者做一套英语的题都可以，因为真正考试的时候这个政治、英语然后数学专业课，就是说确实考试的时候是连续要考六个小时的。还有一个问题说，复习之前觉得高数应该是最难，复习之后觉得现代和概率失分比较多，为什么？这样子，就是说觉得高数比较难是因为看到了它有比较难的证明题，这个证明题大家知道高数呢是难的是出名的，但是现代和概率呢可能你就不重视它。现代和概率呢实际上就是说就算是证明题也不会考得太难，再说一般概率它也不会考证明题，所以呢我们需要对它有一定的重视，把基本概念搞清楚。其实现代和概率更考的是基本概念，而不完全是一种解题的技巧，这一点呢就大家一定要重视，其实你重视了就好办了。
这个现代它确实真正的证明题并不多，因为这种证明的思路是对数学系的要求，对大家不会要求。但是呢大家要注意的，就在计算题里头是考概念，并不是把过去在学校里头做计算题这些固定的老办法套上去就用了，它往往把概念掺插在这个计算题的考核中间，这个千万要注意。因此过去有很多人甚至学数学的去考那个考研，觉得很多题目啊就找不到感觉，好像跟过去念书时候做题的那种题目就不太一样，是吧？这里头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它考概念掺杂在这个计算题中间，一定要注意的。
刚才有个问题说是不是现在应该开始做历年真题，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开始做历年真题的话，其实已经很晚了，可能都来不及了。其实做历年真题的时间应该是在暑假还有在秋季的时候，现在当然应该开始做历年真题啊，这个是赶紧要做的事情。 好，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说做题的时候没有思路，一看答案却很明白。这个其实我在很多讲座还有讲课的时候是特别强调的。这个时候就是说，如果你来问怎么样去提高所谓的解题技巧，实际上这种解题技巧不是说你看别人的答案就能够明白的，一定要自己做一做。只有你做了才能够明白自己的思路错在哪里，才能够明白别人是多么的巧，怎么去解这个问题，以至于考试的时候也就会沿着别人的那条正确的道路往前走。也就是说做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在去一次又一次否定自己错误的思想和错误的理解，最后呢剩下的只是正确的理解。所以所谓提高就是在不停的做题过程当中，而且是自己做的过程当中来去提高的。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说会不会有三科或者两科相结合的题。我想概率大家不用说，比如说概率二维随机变量里面如果是连续型的，一定会考到二重积分，这个很明显就是和高数相结合。但是概率和线性代数相结合是很少考到的，在我们的考试里面大概就考过两个题。那么而且他那个考只是考一个行列式的一个计算，行列式的计算，比如说求某一个行列式，计算出这个行列式以后求它的期望，这个只是考了一个公式，并没有真正的线性代数的内容，所以概率和线代之间是不会结合。那么线代和高数之间从目前看来也不会结合，但是概率当中包含高数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高数呢是概率的一个工具必须要用的。
这个现代跟概率的结合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概率用现代啊？因为现代是一个很基础的，但是过去从一类里头啊，有现代跟高数的结合的地方，就是空间解析几何，这个曲面是马鞍面是椭圆面还是什么，跟它二次形画出的规范形是什么样子联系起来，以前苏一考过这个，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结合了。
刚才飞老师说概率里面要用到高数，但是它的侧重点不一样，如果高数里面要考的话要考有关的技巧，而概率里面用高数的话往往是普通工具式的来用，而不来考虑里面的话带技巧性的一种应用。所以概率里面考的时候主要还是强调概率的一些方法技巧，高数这是作为一种工具，作为一种公式，有人要和高数里面自己出的考题侧重点有所不同的。
做历年真题时候大家要注意，不要以为三类的就不要做一类的题，实际从我们从看历年命题情况来看，因为只要是大纲都覆盖到的地方，不见得这个题就有一类的烙印，三类就不会考。因此啊，要做力量真题一定要注意做做其他类的一些题目。
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每天只有三个小时的时间，怎么来安排这个数学。那么我首先还要说，如果你的数学不错的话，三个小时是足够的。那么你可以把高数现代和概率，那么可以比如说一个小时看高数，一个小时看现代，一个小时看概率，但是在这个之前要把你的薄弱环节补上来。但是如果你整个数学整个技术就不好，那么这三个小时的时间可能是不够的，那么大家就应该适当的放弃一些别的利益，比如说你在上班应该放弃这个上班的机会，应该说请几天假，起码在考试前半个月必须要做到这一点，否则的话这个考研就难以考到极其理想的成绩。
有一个同学问06年的考研会不会更难一点，我过去分析过，这个考研高峰是98到01，从02年开始，特别是从高数这一个角度来看，考题是逐年容易点，所以03比02年容易，04比03年容易，但是05年考研的时候高数有个反弹，所以难度的话基本上快要接近于02年，但没达到01年，达到02年。所以原来估计这个06年的可能比05年略会容易一点，因为05年已经在高数这块来说是最近几三年里面最难的一次了，再难的可能性 要小一点。但这问题呢，主要还和考生的现状有关。如果考生难一点以后，考生考得还比较好，那么他继续难的可能性就要增加了。如果稍许加难了一点，考生考下来都很不好的话，那相对来说他的考题会容易一点。但大家也得注意一下，考研是相对竞争，不是看绝对的难易，有时候就说还要看相对竞争的水平。所以你只要自己尽量努力的话，如果考题难一点，大家都差一点，那么他的录取分数线也就低一些，所以还得注意到它的相对性。另外有个同学问，做积分里面三角里面的和差化阶、阶化和差和有理函数的积分，这是都属于最起码的要求，考不考是他出考的老师考虑，至于你自己准备，这是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
有一个问题就是对合同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嘛，在二次型里头出现的，是对我们来说只要求理解的就是两个实的对称矩阵合同的问题。那么它有一个定义，也就是说比如 A 跟 B 是两个实对称矩阵，如果有一个可逆矩阵 U 是 UTAU 等于 B， 就说 A 跟 B 合同，这是一个定义。但是这个定义的背景呢，就是二次型从一个二次型可以划的另外一个二次型，那么他们两个矩阵，两个二次型矩阵之间的关系。但是我说从考试来看的话，很少会用这个定义的出发来判断两个矩阵是不是合同。那么怎么来判断两个矩阵合同不合同呢？那么有一个就是其实很有用的判别的法则，就是看他们的两个矩阵的特征值，正的特征值的个数是不是一样多，负的特征值的个数是不是一样多。如果这两个都是确实是相等的一样多，那么他们这个合同，这也是合同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因此我就想起在网上有同学问说，实对称矩阵来说合同相似还有等价有什么关系。我说这件事情也是很明确的，相似呢，两个实对称矩阵相似呢，要求他们的特征值完全一样，特征值完全一样，当然他们的正的特征值个数跟负的特征值个数也一样，因此就合同，因此相似退出合同。那么合同情况之下，当然这两个矩阵值就相等，那么两个 n 阶矩阵等价也就他们值相等，因此对两个实对称矩阵来说，相似退出合同，合同退出等价，是这样一种关系。
刚才有个同学问二种积分是不是重点，但是对数学四来说，我在数学二、数学三、数学一来数学二和数学三来说，二种积分每年一般有一道大题，所以这样角度来看应该是重点。而对于数学一来说，因为有时候可能考三种积分了，那么二种积分倒可能不考。但也有时候像今年05年的话，数学也考了一个二重积分，所以二重积分应该是一个重点。刚才有人问他陈文登的这个复习指南已经看了两遍了，还有没有必要做模拟题。我认为你陈文登的复习指南如果你认真看了一遍真掌握了的话，那么很不错了。因为他的话总体来说偏难，有时要求超出考试大纲，有时题型技巧性很高，考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如果你按照这种高标准要求都已经看完一遍正掌握的话，那你应该说复习的不错了。所以我担心的话，你虽然看了两遍但是不是正掌握，这种情况下真需要用模拟考题来测试一下，看你是不是真掌握了。如果真掌握了的话，那模拟考题你做起来应该很轻松。
有一个小梅问一个问题，说一元的高次方程怎么求解？我想这个有两个角度吧，等一下让汪老师说金世解的技术，但是不考啊，高数不考这个是吧？那你就这个题就不要问了，也不用去考，因为什么呢？二次方程当然你会解的，三次方程你不会的，可能命题的老师也不会的，尽管放心。五次方程是根本没有求根公式的，三次四次求根公式，我可以坦白的说我都忘了，或者四次我根本没有知道过，虽然有求根公式，因此这个问题啊可以不用关心。
啊，这个大家实在是太想知道怎样求解是吧？什么一个方程，这多元高次方程啊，这个什么四次方程什么的根本就不可能考，三次也不可能。一元的话也就是考到二次，三次和四次是不会考，至于五次到现在还没有有解析解，而且被证明不可能有解析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呢，说这个大数定律数一今年会考吗？这个在大纲上要求是有的，所以现在呢也不知道它是不是一定会考，大纲上说是有，那么大家呢自己看一看就可以了。还有一个问题呢，说做真题的时候当模拟题的形式来做，这个呢是问给汪老师的，那么我想呢我就稍微回答一下吧。做真题的时候呢，你把它当模拟题的形式来做其实并不是很合适，比如说你根本就没有去复习过，然后呢直接做真题，然后呢是成套的做，比如说你遇到的选择题首先高数，然后现代，然后概率，可能高数的题碰到困难你还没有完全解决呢，然后又开始看到现代，然后再看到概率，这样的话乱做这些题呢你是没有一个系统。而实际上它这个题呢它是有出题点的，比如说它有的题高数它是在考你微分终值定理到底怎么个去，比如说是辅助函数，那么如果你是乱糟糟的做了一堆的题，把高数现代概率放在一起来做的话，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所以刚开始做真题的时候当模拟题肯定不合适，但是当你的水平到了一定的地步，比如说你已经分类型，已经把也就是说分题型把我们的高数现代概率都复习完了之后，这个时候做真题完全可以当做模拟题，因为你的水平已经到位了。那么还有一个呢，说这个概率现在还没有看应该怎么办，我想这个问题呢也是很难为我，因为你彻底没有看这个很麻烦。其实我刚才前面也说了，现在剩一个多月，如果你只剩概率没有复习还是来得及的。这个所谓没有看呢，我想可能是指教科书是看过了，但是可能历年真题没有做，那么你可以用这一个半月的时间把这个历年的真题做一做。那么做的时候呢也是最好不要去按照模拟题的形式来做，而是说去买一本按题型分类的这种书来做，这样的话呢更有针对性，这样的话一个半月应该问题也不大。
刚才有个问题啊，问说先进代数是整体的概念，怎么来理解各章之间的联系？这个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一下，我的看法呢就是这样，行列式是一个工具，矩阵部分当然有概念，很重要的概念，比如可逆性等等，但是矩阵部分我觉得这部分也是一个计算的基础，它里头提出错等变换、错等行变换，比如在计算质解方程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我把行列式跟矩阵部分看作一个整个构成的计算的基础。然后理论的基础在于线性向量组的线性关系、线性表示啊、线性相关性啊，还有极大物关组质啊以及矩阵质，这些内容啊是理论上的可以说这个制高点。因此在复习你线性代数在理论上是不是复习好了，我觉得主要检测就是看你在线性方线性向量组的线性关系上。那么线性方程组问题实际上你可以看作向量组的线性关系这部分内容一个应用，你要把向量组的问题搞清楚了以后，那么矩阵方程组的问题其实很应该说都是有现成就水到渠成的感觉吧，是吧？那么重点把这部分搞，至于说特征向量、特征值、二次型，这都是前面内容的一些应用，当然他们对前面也有反馈，比如说特征值可以用来计算行列式，也可以用来判断矩阵的可逆性，但是主要的在特征值跟二次型部分是用前面的工具来解决一些可以说是一些实际里头出现的问题。好，我简单说这些。
刚才有个问题说，假设检验今年数学一考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家知道今年的大纲呢，在数学一里面把假设检验从了解变成了理解，那么我想呢，肯定要求的程度是变大，但是据我们以前对大纲变化的和出题的之间的关联来看的话，一般来说它未必会考，就算考也只是一个选择题或者填空题，所以大家呢对于假设检验的把握就是去做一两个假设检验的题，你看看它假设检验的几个步骤是怎么回事，稍微背一些公式就可以了，不需要对这一部分呢做太多的关注。这个哎呦，刚才看到了我的一个 fans 啊，这个但是没有问我问题，这个可能是学的比较好啊，这个就是我的 fans 啊，这个啊，这是汪老师的，说这个说概率不太好，但是听完我的八次课就好多了，然后做题的时候有上课的话在耳边回响，这个呢我当然很高兴，就是说希望你再接再厉，把概率部分呢能够拿到满分。那么还有一些问题啊，说汪老师有三个模型，课上讲了两个，问第三个模型的重要性。
因为作为书比较全面，我在书上讲了三个模型，但在考研班上我讲两个模型，因为第三模型一方面比较难，另外一方面考的可能性很小了，所以不看问题也不大。另外第三个模型也可以用郭熙中的定理来代替的，如果你把郭熙中的定理掌握好了的话，那么罗定理方法里面的第三模型虽然比较难，但也可以不看。
啊，还有一个问题说，这个假设检验区间估计是不是看单个正态总体就可以了？那么大纲上要求双正态总体也需要看，那么我们呢，据我们估计呢，它考单个正态总体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单个正态总体就足以体现出我们的广大考生对假设检验和区间估计的理解，没有必要考双个的这个正态总体。但是呢，如果大家觉得不放心，可以自己去看一看那些公式，但是它的思想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是说去年概率考了两个随机变量函数的概率是不是今年考的可能性不大？大家切记啊，两个随机变量函数实际上是二维随机变量的部分，而二维随机变量是我们每次考试的重点，大题一定出现在这一部分，所以它绝不可能不考。注意这种重点是不可能不考的。至于一些非重点，那么你比如说如果去年考了一个古典概型，那么今年是不是会再考？多半就不会再考因为不管是哪一年，它这个东西考的可能性都不大啊。说刚才还有一个啊，说是那个概率还没有看的，现在想全程听我的强化班，请给个建议。这个现在的话已经没有强化班了啊，你们如果想听强化班，可能只能去听网络课堂上面的这个强化班，而且你要听你赶紧听因为现在的时间已经非常的紧张了。那么我想呢，听完强化班以后，如果再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么也可以到我们的就是说我们以后这种活动也会有，另外呢我们也会有专门的这个答疑的论坛，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在论坛上来问我。
好，大家还有问题呢请老师继续回答一下吧。
高数证明题的考试方向要预测一下。
这个高数证明题比较多的话，一个是第二章微分中的定理，那是考的比较多，另外一个是积分证明题，第三部分是计数里面的证明题，大概这三块高数的证明题的可能性比较大。当然像今年也有的时候也可能在数学一里面曲线积分曲面积分里面来个某种证明题，但这可能性要小一点，往往方法技巧计算性的更多一点，所以一般说来，微分中的定理、积分证明题和无穷计数里面的证明题可能性要大一点。
真定这个内容并不是每年都考的，今年哎呀我都忘了是一类吧，还是好像是一类考了真定的问题了。那么明年是不是还考我说不好了，因为我没参加命题，很抱歉，而且真不敢瞎猜。但是从大纲来看吧，这个一类啊，过去对真定的是了解，现在要理解，那说明他对这要求提高了，是不是意味着他可能在这一方面会出一个考题？因为现今来说一共五个题，他不可能每个面都到的，是吧？因此我觉得在复习来说的话，你不要想他不考，你还是把它搞清楚就行了。但是真定呢，主要是一个怎么来判断。那么真定有三个判断的办法，有三个，一个呢用顺序阻止式，对，我是谈的是对称矩阵真定性啊，顺序阻止式，每个顺序阻止式都大于零是真定的成分必要条件。第二个呢特征值法，就是说它的特征值都大于零。那么第三个呢，这两个办法都行不通的时候，你就用定义，就是说说明一个矩阵 A 真定是对称矩阵 A 真定，就是有一个向量 X 不是零向量，那么 XT 乘 A 再乘 X 是这个数是大于零，那一定是大于零，那么就真定的定义。有些题必须要用定义做，那么我想大家把这些真定的判断掌握好了，不管他考或者不考，你心里都不怕了，是吧？
所以高数尽量要考应用题的，但是呢理工科里面的话考物理和力学的应用题可能性比较大，而且这方面大家从历年政体里应该学一下，这种应用题实际问题应用题往往比较难的，所以如果你的物理力学有关知识不够，光数学有时候就不太好办了，所以必要的物理力学知识还得集合起来。
啊，这里还有个问题，说这个应用问题，求面积、体积、重心、质心、功的问题，有关掌握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应该由汪老师来回答。
这里面的话，今年的话，就是说对于数学一来说。这个物理上的应用大概包括实际上就是说定积分、二重积分、曲线积分、曲面积分都会牵到重心这种问题。至于说几何问题的话，如果是求面积或者求旋转的体积问题的话，那就不光是数学一了，所有的都要考了。所以大家所有对几何应用题都要复习的，数学一，那么适当的物理知识还要做点准备。
啊，这里还有个比较细的问题，说这个数学四的高阶导数怎么考？还有弹性是正还是负？啊，可能还有数学一也在关心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高阶导数的话。如果是数学三、数学四，往往就怎么归纳 n 级导数，像有理函数怎么把它展成最简分式，这样再来求高级导数就好办了。如果是三角函数正弦余弦的话，它是高次的话，怎么用降次法把它降到一次来，再来求高级导数。这都有一些基本的方法。至于数学一、数学二的高级导数，有些年份比较难的话，就和泰勒和幂级数展开的系数联系起来了。那就把一个函数展开幂级数以后，相应幂级前面的系数和高级导数在原点的高级导数有关，所以如果要求原点的高级导数，你还得想到和幂级数的系数联系起来的公式。 数学上的应用题主要是考经济方面的。刚才有人问这个，关于弹性的话是这样，需求弹性根据实际意义，所以一般的话公式里面前面多了一个负号，而其他的弹性的话一般都是正号，这是根据经济的实际意义上来考虑的。数学三、数学四应用题除了几何方面应用题以外，主要考经济应用方面的应用题了。
因为在合同变换之下惯性指数是不改变的，因此啊，如果两个矩阵合同它的真惯性指数相等，负惯性指数也是相等。反过来呢，如果惯性指数相等，这两个矩阵的那个多合同于同样一个所谓叫规范对角矩阵，就这个是个对角矩阵，对角线上有些正一，有些负一，有些零，一的勾锁，负一的勾锁应该相等。那么因此是这个，这个问题涉及到理论上的问题，我简单几句话可能不一定会明白，但是我想从考试来看，考不会来考你证明这个结果的。那么如果这位同学还有疑问，你可以通过 email 跟我联系，我可以比较详细的跟你写出证明的过程了，好吧。
刚才有人问数学一的应用的重点在哪，数学应用的重点无非还是两个方面，也是几何应用，也物理力学方面应用，主要还是这两个层面。至于另外方面的话，到底出在哪一章历年有时也有变化，往往可能性比较大的话还是定积分、微分方程和曲线曲面积分这部分应用题的可能性大一些。
这刚才有个问题是说苏尔现在他的题怎么那么好像都是五个题啊，两个大题分数比较高的13分可能是，然后呢我忘了是两个填空一个选择呢，还是两个选择一个填空，总的这种题的格局跟其他类没有本质的差别，因为我觉得填空也好选择也好差不了多少，小分都是4分的是吧，大概是这样。另外考苏尔的人我再提醒你，先进代数现在越来越倾向于跟苏一看齐，因此对概念的要求比前几年考试显得在提高了。还有呢，今年的大纲先进代数大纲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苏尔上，比过去多了一个向量的这个内积的概念是吧，实对称矩阵的对角化问题，那么这一部分既然新加了，很可能会考题里头今年明年考试就会反映的，请这些苏尔的同学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这个克伦法则要用它来解线性方程组，考场下你的时间是不够的，平时练习去做它也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想我在强化班上讲过初等变换法，求这个它的解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我的看法克伦法则这个具体求解的办法决定一定不会考，根本不要管它，你倒把初等变换法怎么求唯一解这个问题要搞清楚。那么不可能解线性方程组指定你要用克伦法则来解，因此这是尽管大家可以放心。
好，今天呢就说咱们也就说说了很多的问题，这个还有一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放到咱们的这个答疑论坛里面去问，这个都没有问题，我们是随时会在那个地方出现，大家可以看到答疑论坛里面的每个问题都由我们这几个老师来答。那么我想呢，大家当然更希望能够听到我们的这个现场的这个声音，那么我想呢这个其实答疑也是一样的，只是听不到我们的声音，但是呢我们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我们就会在这里出现一次，所以呢还是很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想最重要的倒不是说大家来支持我们，而是说大家要通过我们的这种答疑还有我们这种声音对声音的这种解答，我想呢能够大大的提高大家的成绩，大家呢从内心深处要想去把这个考研数学去考好，要给自己一定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才能够最后考到我们所理想的成绩。那么我想呢，我最后还是就是说还是要给大家呢一个目标，就是就算你考不到150分，也要考到140分。好的，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也谢谢几位老师。老师们已经延长了将近半个小时给大家解答问题，都非常辛苦，希望大家能鼓掌表示感谢。如果大家对我们这种访谈形式表示欢迎的话，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网站，我们暂定在12月中旬会再进行一次，届时呢会发出访谈预告，请大家关注。再次谢谢大家的支持，今天访谈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谢谢几位老师。